奇迹啊。
本集内容涉及详细谋杀案件描述以及家暴内容，如果有相关经验或是不喜欢此类案件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如果您正面临类似困境，敬请寻求专业协助。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00年6月15日，小琪坐着情敌米笑的车前往运河公园寻找戴文的下落。小琪心想，戴文明明说他会回来的啊，怎么人就不见了？当天下午接近一点，两人在运河博物馆的停车场看到了熟悉的银色庞蒂克 Sunfire， 那是戴文用他的第一份薪水所购买的车。米笑将车子停在戴文的车子旁边，小琪往车子前座看，他跟米笑说，戴文不在里面啊。米笑惊讶地说，你说什么？他不在里面吗？小琪于是再次往后座一看，发现两眼和嘴唇发紫的戴文躺在后座，他的身上盖了一件绿色的外套。小琪觉得很奇怪，打开车子摇了摇戴文，戴文却没有任何反应。没多久，小琪才歇斯底里的意识到，戴文是不是死了？他不是说他会回来吗？怎么就这么死了呢？而这背后的真相，则是一场错综复杂的四角恋情。我是 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一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Devon Narita Guzman 出生于1981年6月9日，双子座。由于他跟我最爱的超模之一青木戴文一样都叫 Devon， 我就叫他戴文。戴文出生地是在美国纽泽西州的一个叫做 Phillipsburg 的城市，但是戴文其实是在宾州一个叫做 Easton 伊斯顿的小镇长大的。戴爸叫做 Ricardo Guzman， 戴妈叫做 Melody。 戴爸和戴妈不确定是何时分开的，但是两人都和戴文保持很亲近的关系，而且戴文出柜说自己是同志时，两人也都非常支持他。戴文是一个无忧无虑充满活力的小女孩，长大后工作勤奋，而且非常热爱家庭。虽然如此，渴望自由的戴文，她很早就搬离家里独自生活，但是她经常会探望她的家人，只要她感觉到有谁的情绪低落，她就会立刻出现陪伴他们。戴文的阿公更说，只要她一走进房间，就像是为整个房间带来了光芒。戴文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间清洁公司当清洁人员，并且用他的第一笔薪水买了一台银色的 Pontiac 庞蒂克 Sunfire。 但是进入高中后，两位女孩改变了戴文的生活，那就是 Kiri Renner 小琪和 Michelle Hazel 米笑，那个笑就是笑爷的笑，因为米笑后来的行径真的让人不敢恭维，我觉得就是一个笑爷来着。那这两个人生日我都找不到，这边就跟大家说声抱歉了，如果有谁找得到的话，再麻烦来跟我告知。总之在高中时期，戴文成为这两个女孩爱慕的对象和争夺的对象。据说米笑在十几岁后的成长环境不是太稳定，由于家庭不健全，她曾经在寄养机构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甚至因此辍学。虽然如此，米笑和爸妈还是保持联系，不过根据戴妈和小琪，他们认为米笑是一位相当病态的说谎者，很难分辨他说的是真的还是编的。这让我想到之前看过一本关于台湾女性杀人犯林瑜如的书，书名是《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谋事母亲、婆婆与丈夫》。在书中，作者也曾经这么形容林瑜如，而米笑就是这种说谎说到连自己都相信的人，所以旁人也很难分辨他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在接下来故事当中，大家也许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戴文和米笑在12岁的时候就认识了，但是他们两个都因为搬家所以失联了几年，一直到两人16岁的时候回到伊斯顿才又再度联络上，他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当时戴文问米笑有没有吻过女生，然后两个人就第一次接吻了。至于小琪则是戴文上高中之后才认识的。而戴文、米笑和小琪三人的关系相当复杂，一下是戴文跟小琪在一起，然后分开后又跟米笑在一起，分开后又再回头跟小琪在一起，就是这样的不健康回圈。而当时戴文已经公开自己是同志的身份，米笑却一直对外声称自己是异性恋， 小吉看起来就像是在旁边一直等着戴文的人，希望戴文最终能够选他而不是米孝。而戴文和米孝的关系却充满了不健康的迷恋、嫉妒、欺骗、背叛和心理虐待。每当米孝突然再度觉得自己是异性恋，想和戴文保持距离时，戴文只好回头寻求小琪的慰藉。不过戴文和小琪的关系也不是很稳定，他们两个人经常会发生冲突，除了言语上的冲突外，也会有拉扯头发之类的肢体暴力行为。1999年春天，18岁的米孝和当时收养他的养母的儿子交往，那就是25岁的 Brandon Blows 阿登。据说阿登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学生，当时正在双修化学与数学双学位，而他工作也相当努力，虽然得念书，他不但有一份全职的工作，晚上还兼了另外一份工作，一边念书一边打工，大家对他的印象都非常好。而阿登很快就迷上了米孝，而且在交往了几个月后马上就求婚了，米孝也接受了阿登的求婚。然而此时的米孝私底下还是跟戴文往来，在接下来的一年内，米孝两边跑，非常忙碌。至于戴文和阿登两个人知道彼此吗？据说戴文是知道阿登的，米孝给他的理由是他必须跟男人交往啊，毕竟他是异性恋。而阿登虽然知道戴文这号人物，但是他以为戴文跟米孝只是好朋友而已，并不知道两个人其实有更亲密的关系。然而米孝并没有立刻跟戴文说阿登跟他求婚的事，是一直到他们要结婚的前两个月，也就是2000年初，米孝才跟戴文坦白了他和阿登要结婚的事实。而这个消息对戴文来说是晴天霹雳，他非常心碎，就开始做出失控的行为。他开始骚扰跟跟踪米孝，还多次开车到米孝阿登家的车道，不停地按喇叭，跟米孝大吵大闹，这些邻居通通都看在眼里。戴文最后跟自己联络了米孝的家人，直接帮他出柜，跟他们说米孝和他的私情。然而让人更惊讶的是，一直到这里，阿登对于米孝还有戴文之间的感情仍然不知情，只觉得戴文这个人怎么怪怪的啊，一直做出这些奇怪的举动。而米孝只是跟阿登轻描淡写的说，没错啦，戴文很迷恋他，可是他没有迷恋戴文哦。米孝更和阿登保证他会断绝和戴文所有的联系，并且在他们结婚的前个月向戴文发出了禁制令，让戴文无法接近他们。2000年2月25日米孝和阿登正式成婚。不知道为什么看他们的结婚照，米孝一直让我想到伊藤润二漫画里面那个恐怖的时尚模特儿袁小姐。但再度被米孝排除在外的戴文就搬去小琪的公寓同住，两个人也决定重新来过，打算专心经营他们之间的情感。他们开始计划未来，想说也许之后可以搬到西岸的亚利桑那州，然后一起领养一个小孩之类的。然而米孝和阿登的蜜月期不太长久，他们结婚后没几周，米孝又开始和戴文在私底下见面，并且开始和戴文做些未来计划。米孝会说我们去找一间公寓一起住之类的话。如果戴文提醒米孝说你已经跟阿登结婚了呢，米孝就会跟戴文说他根本不爱阿登，跟他结婚只是为了讨好他父母而已，来淡化他和阿登的婚姻关系。不过此时的戴文仍然和小琪住在一起，所以戴文和米孝见面的时候通常都会约在戴爸家，而戴爸也曾经表示这让他觉得非常不舒服，他家怎么成为女儿偷情的场所。但是自己的老婆有时候晚上会消失不见，直到隔天早上才回家。阿登没多久就发现米孝和戴文的婚外情。那当时的米孝的工作其实非常不稳定，他的工作是换了又换，所以家里的经济基本上都是阿登在负担。让阿登更生气的是，米孝不但背叛了他，还把他赚的钱都花在戴文身上。愤怒的阿登于是考虑跟米孝离婚。2000年6月，米孝和戴文做了一趟波多黎各之旅。在这趟旅程当中，米孝购买了三个戒指，两个一模一样的，他和戴文一人一只，然后再买了一只钻石戒指送给戴文，总价7000美金。两人更在波多黎各举行了一场婚礼，做了交换戒指和誓言的仪式。而他们这趟旅行所有的花费，通通都是刷阿登的卡由他买单。两人回美国之后，也跟戴爸说他们已经结婚的消息，还说他们很幸福，并且计划要跟一般夫妻一样同居。戴爸当下是无话可说啦，觉得戴文还年轻，但是他能怎么样呢？然而回到美国后，戴文并没有如他之前所承诺的马上搬离小琪家。虽然米孝自己也还跟他的老公阿登同住，但是米孝却因此非常美颂。两人在2000年6月14日在戴爸家见面的时候就激烈的吵了一架，接着就开了各自的车回家。戴文回家后跟小琪坦诚了一切， 还跟小琪说了他的波多黎各之旅以及和米孝举行婚礼的事。他马上就跟小琪道歉，并且坚决表示他会结束和米孝的关系，把戒指还给米孝，不会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然而戴文跟小琪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直在喝酒，所以这些对话其实并不平静，演变成相当激烈的口角。听了戴文所说的话之后，小琪觉得戴文这次真的太过分了，两个人在情绪激动之下开始大吵，并且发生了肢体冲突。他们互相扭打、扯头发和朝彼此丢东西。就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戴文的 BB 扣却一直不停地响，打断了两人的争吵场面。给那个不知道 BB 扣是什么的人， BB 扣就是在没有手机的年代，大家会使用一台小机器，通常对方会打某个电话到你的扣机，留下可以回扣的号码。不过有时候会留一些有其他意涵的数字，像是520-1314、我爱你一生一世之类的。总之就在戴文和小琪争吵的时候，戴文的 BB 扣响到爆炸，于是戴文就回拨了扣机上的号码。结果接电话的却是阿登，而小琪说他听到戴文在讲电话的时候，他都可以听到米孝在背景不停的大吼。戴文和阿登结束通话后跟小琪说他得要去米孝家，这听起来相当奇怪，主要是戴文才刚跟米孝分手了，他老公阿登也得知戴文和自己的老婆米孝的婚外情，居然要戴文帮忙照顾米孝，这件事情就非常奇怪啊。于是小琪也觉得事情不单纯，便决定陪戴文一起过去。但是就在两人来到米孝阿登家的时候，米孝却崩溃的不让小琪进门，所以戴文只好开车载小琪回家，大概在当晚11:30左右将小琪放下，接着跟小琪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凌晨12:45，米孝和阿登打电话给小琪，说戴文根本没有再回到他们家呢。于是他们两人就一起开车前往小琪家，在2:30左右到达后，他们就鼓励小琪赶快打电话报警说戴文失踪了。但是这个时候小琪有点迟疑，毕竟戴文曾经跟他说他会回来的。既然小琪不想打电话，米孝就决定打电话报警了。在提供了戴文的外貌描述之后，米孝也很快就联络了亲友，想要揪大家一起找戴文。而当晚米孝似乎也很心急，曾经联络警方多次确认是否戴文的下落。相较之下，小琪显得似乎比较没有那么关心。后来米孝和阿登就自己回家了。再过几个小时，隔天米孝就带着早餐回小琪家，并且提议他们两个可以一起去找戴文的车，因为戴文的车子也不见踪影了，而且还提议可以从米孝和戴文常去的 Canal Park 运河公园着手。小琪就答应了。他们两个在6月15日下午1:00左右，在离小琪家不到10公里的运河博物馆的停车场发现了戴文的车，而且还看到戴文就躺在后座，他的身上盖着一件绿色的外套。小琪从车窗里往里面看的时候，注意到戴文闭着的眼睛和嘴唇都泛着紫色。他打开车窗摇晃戴文，戴文却毫无反应。小琪当下非常困惑，也非常歇斯底里，意识到戴文似乎不会醒来后就变得非常崩溃。于是小琪和米孝便一起联络了警方，警方也很快就到了现场，并且当场宣布戴文死亡，当下还无法判定死亡的原因。戴文的父母和阿嬷赶到现场认尸，戴爸看了一眼戴文的遗体后，往后踉跄地退到人行道上。而从戴文失踪到被找到，整个过程约只有12个小时。而这天也是戴文19岁生日过后的第一周。验尸人员将戴文的外套打开后，露出了戴文颈部一处巨大的伤口。这个约10公分长的伤口非常深，深到将近斩首的地步，几乎快要割到他的颈椎。伤口也割断了戴文的舌头，同时切断了他的右颈动脉和右颈静脉。接着警方在现场发现戴文的手中握了一把刀，又在戴文的腰带里发现了一支装有透明液体的注射针筒，但是针的部分并没有盖子，针头也已经断裂了，车子里的脚踏垫也少了一块。警方马上发现这一切感觉就像是被布局的自杀现场，像是有人想要让人以为戴文是自己注射的某种药物后再割喉自杀。但是有几点很奇怪，第一是针筒的盖子怎么不见了，再来就是如果真的是自己在车内割喉的话，血一定会喷得到处都是啊，但是现场却没有这种喷溅的血迹，所以警方就认为这是不知道哪个没经验的人所摆设的伪自杀现场，马上就认定这是一起谋杀案件，而死因是他颈部的那道刀伤以及窒息。经过验尸后，戴文由于脖子那道又大又深的伤口，导致他丧失了约 4000cc 的血，戴文基本上算是失血过多死亡的。而戴文的手背上有大片淤青和抓痕， 前臂有疑似被人紧握时所导致的指痕淤青。验血报告出来后，他的体内并没有任何毒品药物，而他所握的刀上也没有血迹，还发现那把刀其实根本就不是真的凶器。接着验尸人员又在戴文的裤子上发现了草屑和泥巴，意思就是戴文是被拖进车子里的，他应该是先在其他的地方被杀害后才被拖进车子里伪装成自杀的样子。发现戴文尸体的隔天，戴文的家人就在他被发现的地点举行了悼念仪式。他们认为这一切都非常奇怪，因为戴文从来就没有触犯过法律，也从来都不使用毒品，无法理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警方开始调查后，小琪成为他们的第一个嫌疑人。质询小琪时，他也很快就承认戴文消失的前几个小时，他们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肢体冲突。再加上戴爸也跟警方表示，小琪很常会跟戴文大打架，也是第一时间就认为戴文的死跟小琪有关。一位邻居更说，戴文被害的当晚，他曾经经过他们大门围开的公寓，看到戴文一动也不动地躺在沙发上，上半身还披着一件外套。于是警方搜索小琪和戴文的住处，在浴室淋浴间发现微量戴文的血迹，并且在屋内找到了一小块车用脚踏垫，上面似乎还有血迹。警方于是将小琪带回警局质询。小琪表示，之所以会把脚踏垫拿下来，是因为他们撒了甜菜根汁，所以拿到浴室冲洗。至于淋浴间里面的血迹，小琪说那是月经。由于很多证据都对小琪不利，警方决定让小琪测谎。测谎的结果是无法确认到底有没有说谎，但是警方还是没有排除小琪的嫌疑。不过在这个同时，警方也很快就将米孝还有阿登列为嫌疑人，主要是因为有邻居指出6月15日凌晨12点半左右，他在米孝和阿登的住处外看到戴文和他们两人激烈争吵，证明戴文当晚其实抵达了他们两人的住处，而这也是戴文最后一次被看到还活着的场景。由于这个证词跟他们之前说的不一样，所以警方就将米孝还有阿登夫妻俩带回警局质询。他们表示，哦，对啦，戴文的确有到他们家跟他们吵了一架，但是在那之后他就离开，没有再回来了。不过除了这个证人之外，警方还收到了另外一个线报，那就是来自于戴文、米孝以及小琪三人的朋友 George Vine 阿乔。阿乔表示，虽然米孝和小琪不喜欢彼此，但是有时候会在戴文的要求下，偶尔三人会聚在一起。有一次阿乔跟他们三人一起拉赛完之后，戴文和小琪先请离去，米孝于是问阿乔是否能够帮他杀了戴文，他愿意用金钱或是性或是两个都要也行当做酬劳。阿乔当下只觉得米孝应该是在开玩笑的吧，便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一直到得知戴文死亡后才觉得应该要把此事告知警方。另外米孝的朋友也曾经跟警方说，米孝对戴文有着又恨又爱的情节。听了这些证词后，警方对于米孝阿登夫妻俩的怀疑加剧，于是便申请搜索令搜索他们的家。警方在屋内发现了几个重要的证据，在他们洗衣机里发现一条正在泡水的牛仔裤，里面没有其他衣物，而那条牛仔裤是米孝的，而且浴缸里也盛满了肥皂水。检验过后，两边的水中都发现有血迹，但是由于血已经过度稀释，无法检验到底是谁的血。接着警方又在那条牛仔裤里发现了注射针筒的盖子。有了这些证据后，米孝和阿登两人马上成为警方的头号嫌疑人。接下来六周当中，警方针对他们两人做了多次的质询，将调查重点放在他们的身上。米孝、阿登都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警方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他们居然还一起到墨西哥度了个假。不止如此，米孝不知道为什么还骗亲友说他怀了双胞胎。由于警方手中的证据还不足，他们决定搜索两人的垃圾。大家应该都知道，垃圾基本上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啦。警方在他们的垃圾当中发现了一些绷带，有几条绷带上有疑似咬痕的血迹，所以警方就再度申请了搜索令，发现阿登的左前背有一处类似咬痕的伤口。但是因为当时戴文其实已经下葬了，所以他们只好再把戴文挖出来制作他的齿模。一位法医牙科专家也鉴定，阿登手背上的咬痕是人咬出来的，而且符合戴文的牙齿模型。但是这边要跟大家说的是，虽然咬痕的比对一度曾经被美国的法庭接纳成为法医证据，但是在2009年后，美国国家研究院表示，包括咬痕在内的多项模式比对技术缺乏科学验证，而且未经错误率检测，就不应该在法庭上使用。美国各州就渐渐的限制咬痕拿来作为法庭的证据。那现在美国的法庭也大多数都已经不接受齿痕作为证据了。除了齿痕之外，米孝开着自己的车载着小琪出去找戴文的时候，他们在找到戴文后， 由于米孝停车停的离戴文车子太近了，因此米孝的车子也被当作案发现场，所以警方也将米孝的车子当作证据扣押了。现在警方手上既然有了米孝车子，但不能错过搜索车子的机会啊，所以他们就将米孝的车子彻底的检视了一番，并且在后车厢中找到了两副橡胶手套、一件阿登的 T 恤以及一条牛仔裤，这些东西通通都沾有血迹，经过检验后证实都是戴文的血迹。接着检验人员又在戴文披的那件绿色外套上找到了符合米孝头发的毛发。2000年8月12日，警方正式以一级谋杀罪以及串谋谋杀罪起诉米孝和阿登。至于小琪的嫌疑也马上就被排除了，在他家发现的车垫上面确认只是食物的残渣，而微量的血迹也的确可能是不小心受伤或是惊血所导致的。再搭配小琪的通话记录和 DNA 检验，警方确认了小琪是无辜的。没多久，米孝和阿登两人开始背叛彼此，指责对方才是杀人凶手，他们都声称自己是无罪的。虽然他们两人的律师努力的争取让两人分开审判，但是他们最终在2001年10月上庭一起接受审判。检方其中一个证人叫做 Kara Jar 卡拉，他曾经和阿登的姐姐交往，他说米孝曾经承认自己杀害了戴文，表示当晚戴文带小琪到他们家的时候，他整个气到发疯，所以当戴文独自回到他们家，他们就在屋内打了起来。这个时候阿登上前保护自己的老婆米孝，而戴文则是为了自保咬伤了阿登的手背。至于戴文手上的大片淤青和小割伤，检方认为这些伤口是凶手在杀害戴文之前将他束缚或捆绑起来的痕迹，接着再用米孝或是阿登对戴文下毒手割喉。而卡拉也表示米孝曾经提过把自己的牛仔裤泡在水里，而阿登则是用水管冲洗车库。而警方在屋内找不到任何血迹，不过在后院找到了血迹，所以整起谋杀案件很有可能是在后院发生的。阿乔也上庭当了检方的证人，说明米孝不止在案发前的一个月问他是否能够杀害戴文，更在前两三个月前就已经试探性的问过了。而阿乔的证词相当重要，因为能证明戴文的受害是预谋的。阿登并没有上台为自己作证，他也没有请任何证人上台帮他作证，但是米孝找了多位证人来帮他做人格担保，并且自己上庭作证。他将整件事情推给阿登，不只推给阿登而已，米孝的律师还指出是阿登和小琪联手杀害戴文的。不过检方认为米孝和阿登两人都对戴文怀有怨念，阿登嫉妒米孝外遇，米孝则是嫉妒戴文和小琪的关系，他们两个因此共同建构了一个幻想，那就是只要戴文不在了，他们两人从此就能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而阿登透过扣机讯息要戴文打电话给他们，然后声称米孝重病要戴文前往照顾他，所以米孝才会在看到小琪的时候那么崩溃，不想让他进去，就代表说这一切都是预谋好的，小琪如果到场的话就会破坏一切。检方更认为米孝是主谋，而顺从的阿登只是服从他的指示一起杀害戴文的。最终两人的串谋谋杀罪被判无罪，但是一级谋杀罪有罪，他们都各被判了无期徒刑，没有假释的机会，而两人的上诉机会到目前为止都已经用完了。戴文全家都佩戴紫色和多彩的缎带出庭来纪念戴文。当检方公布一些骇人的细节的时候，戴妈不得不离开法庭。有一次戴爸更朝着米孝和阿登冲过去，威胁要杀了他们。戴文的一位亲戚表示，为什么米孝和阿登可以每天三餐温饱在监狱度过余生，认为他们应该要被判死刑啊。检方的回应则是，他本来想要追求死刑的，但是因为没有加重情节。所谓的加重情节就是多重杀人、抢劫，在杀人过程中施行折磨或强奸，嫌疑人有重罪前科，以及将受害者当成人质等等，所以无期徒刑是检方所能争取到的最重刑期。米孝和阿登入狱后就离婚了，一直到现在他们两人都还是不承认杀害戴文。三女一男的疯狂爱恨斗争，四人的纠结，谁也放不下谁。戴文从那个天真活泼大家都喜欢的女孩，一步步被扭曲的占有欲和背叛拉进了深渊。米孝对戴文既爱又恨，小琪则是始终在旁边等待。阿登看似平凡，却也被卷了进来。这样的爱情迷宫让人明了，伤你最深的人往往不是仇人，而是曾经最亲近最信任的人。我是 Y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